Hello， 欢迎收听马可托罗的人间攻略。对，然后之前就是可能没有跟大家聊到说，我叫什么，我就叫马可托罗。就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英文名字叫 Mark 嘛，但是因为在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的Mark， 对，那可能就再结合我玩游戏的会用的昵称 Otolo， 然后组合起来就是叫马可托罗。对，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之前可能也没有提到说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在聊一些什么。那其实目前呢，主要会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社会观察的部分，会比较是偏就是可能社会学跟经济学，那当然也会带到跟历史啊、地理有关系这样子，但是并不是说专门去考古或是专门去讲一个地理的东西，应该是会比较偏社会人文科学的部分。对，那当然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充满文盲的历史框架与盲点。对，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一样，今天也是有跟小宝一起，就是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宝。
OK， 我们聊到那个古代历史啊，然后就会其实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比方说陶渊明是大家很知道的，他的那种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嘛，然后很自在这样子。那其实，在现代可能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人，也就是阿宅嘛。没有什么上进心，对不对？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陶渊明跟阿宅，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阿宅跟陶渊明是同类的吗？
对，我觉得其实他不好分辨，他不好被分辨。
怎么说？
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就是在古代，因为文盲很多，那个时候古代就是会读书写字的人不到10%，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当你会读书写字，可是你却没有什么上进心，那你就，怎么讲呢？你还是可以写一些关于你没有上进心的事情，大家还是会把你当一个人。可是如果现在你在这个什么部落格啊，或怎么样，就是讲这些干话，或者是在 IG、在 FB， 很普遍，就没有什么稀缺性，大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你觉得？
我觉得拿陶渊明来比阿宅，我是觉得真的是比较离谱的那种状态。我也不是想要说哪一边比较强，只是觉得这个比喻好像有点怪。
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到这个有点怪啊，它其实就是会谈到稀缺性跟门槛的问题。因为阿宅其实也是一种族群的统称词嘛。阿宅里面也有不错的咖，对不对？就是。它不一定都是很糟糕的。那我觉得这个核心是在说稀缺性，或者说门槛这个事情。今天如果你是那个少数人，那时候几乎能读书写字、识字，然后写文章的人，他其实就社会上的精英或是贵族，所以他 IQ 也会变得很有价值。就很像现在社会不是很流行成功学嘛？比方说一些现代武侠小说，打开一些大老板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成功的。
对，
影响他最深的人，可能是因为他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或是他内裤都裤头都会调得特别整齐之类的，就一些其实可能一点正相关都没有的事情，但是反正他成功了嘛，他放的屁都是香的，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那只是说他告诉你说这他曾经或是他现在有哪一些习惯，他会干嘛？我帽子戴得歪歪的，还是说他习惯什么前面两个扣子不扣啊之类什么的？它可以变成是一种标志性，给大家好像模仿的对象，有点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想到贾伯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它就是一个白色的 T 恤加一件牛仔裤这样子。
我觉得贾伯斯这个很明显，自从他这样搞之后，包含他的接班人，包含国内所有科技大佬，大家都要来这一套，假装休闲，穿个牛仔裤，然后穿个简单的就是。T 恤也好，或是衬衫，有的大佬不习惯穿 T 恤，所以他们还是会穿一个衬衫，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每个人都来这一套，
因为他就给我们感觉是一种态度嘛，就是说，如果是个科技人，他就是某一个态度，那贾博士就是一个很显学的一种参考，这样子。
我倒感觉就是我们的社会，人类社会其实是很喜欢去透过模仿来做学习。 就是说去学一个人的样子，他的一些小动作，因为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对大家来讲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参照，比较明确的参照，好像我只要吃穿用度像他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就可以离成功再更近一点。
我觉得学习最刚开始本来就叫做模仿，我先看到了老虎跑过来那个样子好像看起来很威，所以身为一个原始人的我就去模仿老虎跑步的样子或什么，所以我认为学习的起初它本来就是从模仿开始的。
了解。那我们接着往下谈，就是像说很多成功学里面大家会谈到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那基本上你访问了很多成功人士，尤其老派一点的，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是意志力。意志力就是一个很 magic 魔性的词汇，凡是各种没有办法复制的成功，他们会问你说为什么他会成功？哦，因为我有意志力，我有超人意志力。但是就我自己的社会观察，就是有很多强调意志力的人，失败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很多失败者里面有的是有疯狂意志，就是等于偏执狂的。然后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讲到说，偏执跟意志是不一样的，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觉得确实不一样啊，那就要看你是为什么事情而坚持下去嘛。
当然，但是这个不好判断嘛，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像流行的几个讲意志力的词汇，不见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类的，你就是他这样子到底是算是一个正向的词汇吗？还是算是说这个人就很执拗的，就是你要如何判断什么叫好的意志力，或者说什么叫偏执？
我觉得现在最近有一个词还蛮流行，叫做滚动式修正。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种状态吧，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很确定哪一件事情是你往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你好像在坚持某件事情，那你就是要随时去检视你自己，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随时调整，然后继续保持前进。
这个我还蛮认同的。但是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从做中学嘛，然后从错中学。滚动式修正这件事情好像其实不用特别强调，就是说只要你不是一个不改变的人，本来就会滚动式修正。但是因为这个词真的下得很棒，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我也很爱这个词。所以就是有了这个词之后，尤其它跟新创的特别搭，我只要讲出来我是滚动式修正，我就很有新创精神，好像是这样啊，无所谓，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一时三刻我们能达到一个很精准的解答嘛，到底怎么样叫好的意志力，或者怎么样叫不好的？
是。
那你认为英雄本色这句话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英雄这个词在人类社会或历史上，它也是有很崇高特别意义，也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模范、那些楷模，它其实都算是我们社会里面的一些英雄。对，然后英雄本色是说英雄本来就应该很好色嘛，就英雄本来就应该好色嘛，还是说英雄他本来就是有一个英雄的样子？你认为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当然是要有一个样子嘛。
就是英雄有一个英雄的，就是他的行为举止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英雄这个词应该感觉上就是从那种神话先来的嘛，就是说他比一般人更加厉害，所以我们称之为英雄。所以英雄本来的定义，他应该就是一个超乎常人，有点类似这样子。
了解，就是这样我查一下资料，在那个魏明帝的时期啊，有一个叫刘绍的人，他写了一个著作叫《人物志》。那《人物志》的第八篇《英雄》，他里面就写，他就为英雄下一个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简单讲就是说，你是飘飘狼，你就是有英的这个成分呐、啊。然后如果你是够小之后，你就是有雄的这个成分。就是又聪明，又胆子又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认为张良是英而不雄。然后韩信是雄而不阴，就是说，原来你知道，一个很有种但是不够聪明，然后一个是很聪明但是不够有种这样子。然后说，如果你兼有英雄，则能尝试这样子，就是可能 混得很长久，汉高祖啊、项羽，但其实项羽也没有混得很长久嘛，对吧、啊？那，但我看完这边啊，我当然就是参考啊，就是说，因为在我心中张良是个英雄，嗯，我认为在秦始皇末年，秦始皇还在世的时候，敢找大力士丢大锤子去刺杀秦始皇的没几个人了，张良是这样的一个人，嗯。就是他在跟刘邦搭配以前，他是自己有去刺秦的、嗯、去找了大力士刺秦，算失败。然后我觉得项羽有很聪明吗？我就不是很确定了，因为他真的混得没有很长久这样子。那 你认为他这个定义 OK 吗？
嗯，我觉得每个人在对这些人物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解读啦。对，但张良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他的婴儿不雄我是觉得也是蛮没 feel 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张良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帮刘邦成就霸业，终于达成的那一晚马上连夜绕跑，尾牙都不吃，庆功宴都不吃。
是，
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聪明，他看透了一切。
对，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点，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没有胆识过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雄嘛，婴儿不雄。
应该要带种到坚持吃完这一顿，
然
后再看
斩头这样子，这可能是他的期望吧，我也不知道。
OK， 然后好，那我们讲到说，再看一些别的文化，比方说日本，大家很喜欢的日本有三大悲剧英雄。
我认为日本你个人特别喜欢
啊？哦、真的吗？我觉得在台湾很多男生都还蛮爱的。
是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日本统治有半世纪这么长嘛。
那要看你祖先哪里来的，像我个人就觉得好像我离得比较远
的、啊。哦，对，就是本省人的话，基本上你的前面长辈都被统治过嘛，就是很会那一套嘛，就是对那一套这样大男人主义、日式军国主义啊，然后就是那个长兄如父的那种那一套嘛。好，那我们讲回，就他有三大悲剧英雄。就分别是源义经、楠木正成跟真田信繁。我这三个人呢，我觉得碍于篇幅啦，就是不特别去详述说他们各自干了些什么怎么样的。
那他们三个的各自悲剧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
哦，可以啊，就三个最后都不得好死啊，三个最后都是被斩首或是被战死啊这样子啊。哦，就是在战场上燃烧殆尽，壮烈牺牲这样。然后他们就认为说这三位是最能够体现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就是有点那样嘛，如果我们把很粗俗很简化去解释，就是我会拼尽一切去尽到我的一个本分这样子。
所以悲剧英雄，所以武士道等于悲剧吗？
应该是说不会，我的解读，我个人的解读是他们不会去逃避悲剧或是抗拒悲剧，就是他们会去完成他们这个角色的使命。就是他今天如果是武士，他就尽到武士的本分。像之前好像那个木村拓哉有演一个戏嘛，叫《武士的一分》。嗯，他其实里面在讲，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武士道的精神。就今天我既然作为一个武士，就是他是一个帮在那个戏里面，我稍微剧透一下，就是他是属于一个下级武士，专门帮那种大名，就是他服务的诸侯去试饭菜的，看饭菜有没有毒。
嗯，
对啊，有一天他就试到有毒了。他就中毒了，那医好之后他就失明了。那失明之后，一个武士失明的武士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嘛，因为武士就是要能拿刀砍人的人嘛。那他失明没什么用，他就没逃漏了嘛。然后没逃漏之后就是他太太也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就是为了帮助他，就我忘记详情怎样，好像就是说拜托人家给他一口饭吃啊或什么。那日本人会比较好色一点嘛。那就是人家就是说，那可以啊，我要跟你喝酒喝酒，开心一下这样子，那我才能帮你处理这样。然后反正他太太就因为想要帮他先生，就跟人家喝酒喝酒。那后来反正人家喝酒完之后，也有点好像也没什么处理这样子，就是吃一个免费豆腐这样，吃得很开心。
嗯，
那可能他这个他失明了，但他还有武士的尊严在，所以他知道这个事之后，就要把他太太破门这样子，就是。把他逐出家门，因为你不再是我妻子，因为你这个就是怎么样不守妇道那个之类的。对，然后虽然他这样做，就是说他做到这个他武士的本分，他武士的一个尊严去维护到。然后呢，他就去约了那个 跟怎么讲呢？就是害羞他太太，但是却那个他约他决一死战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很困难的情况下，就是反正还是把那个人了结了。
嗯，
然后他自己也差不多了，那个受冻到，因为他就失明嘛，他这个盲剑客能搞得很有限嘛。然后他太太虽然被他破门了，也知道说这是一个门面的问题，还是会回来帮他这样，帮他收拾啊，什么照顾他、啊、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就还蛮感人。就他，我觉得这是一样一个意思，是很套一句大陆的话，就是角色主义，就是说他忠于自己的角色。就你今天不是诸侯嘛，你不是大明嘛，你也不是天皇，你不要去管天下事，你是武士，你就去尽到你的本分，这样子，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对，那里面我们刚刚讲到三大悲剧英雄里面，可能真田信繁他是比较。我还蛮喜欢的嘛，就是他电动里面很红，就是真田信村嘛。他曾经就是用极少的兵力去，所谓的以少极多嘛，在、嗯、然后坚持选择，就是通常大部分会活着的人都是西瓜派嘛，哪边会赢就在哪边嘛，保持中立嘛。那这种有悲剧英雄，就是我永远会选择正义的一边，不管他会赢会输，是对是错，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哎，这就是他们强调的。所以丰臣家那个时候不行了嘛，因为德川家康就是言而无信嘛。等丰臣秀吉死后，就是要并吞他们家嘛，要把丰臣家后代逼死。那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坚持的站在丰臣的方面嘛，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就觉得他尽到他武士的本分啊，这就是忠诚啊。就是说，今天如果背信忘义，就是说你看到好的利益。然后你就哎，对他比较强，我就跟他，那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属辣嘛，就类似像这样嘛。
那问题是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子吗？
嗯，没有，那就像刘禅应该不会是比较好的主子，
那不就是一种愚忠吗？
你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一种我觉得精神上的美学，你可以理解的意思。
我不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诸葛？就我觉得这个道理，就像为什么诸葛亮他不像那个。就是司马懿一样，我觉得你可以说他是愚忠啊，可是他自己沉溺在他的一个愚忠的自我认同当中，就会觉得说我真是英雄，我真是小，这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像我这样。
那他就还蛮自溺的嘛，就是实际上大家也不怎么认同他，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了哦。
不会啊，大家会很认同，因为这种人很难得啊，诸葛亮啊，关羽啊。
是吗？你会想要成为他吗？
我小
是不会哦。
我小时候曾经有这样想过，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有一部分的生命历程应该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只是后来慢慢的就觉得人生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极致，可以不要做英雄，做老百姓感觉好像比较更好。
我觉得不能用英雄来形容这件事，他就是一个愚忠啊。你知道吗？愚忠什么就很愚笨，然后你去忠诚这样子，愚忠。
那你像关羽，就是封官挂印那样子，报了曹操的恩就要跑回刘备身边，这样子也算是一种愚忠吗？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已经跟刘备约好，就是共生死了。所以你，
我觉得你举的这两个人，他就是他都有一种莫名的坚持，我应该这样子说，
就自以为帅啊，可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就觉得自己我这样讲出来就。会把大家吓的，然后一般人就是见利忘义嘛。哎，我就不一样，这样我特别厉害，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在里面？
我觉得他还是有找到他可以去信服这个人的一个其中一件事情或一个原因或一个什么这样子，才会说啊，他一直是死心塌地的跟着这个人。
哦，这我很认同，我很相信，就是这是不是也有点关心到？筹码也好，或者是说革命情感也好，就是你今天会觉得你跟着这个人，离你所谓人生自我实现的目标是比较接近的。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说以现代的观点来去剖析古代，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对，但是啊，你说
就还是那种志同道合吧，我猜
志同道合。但是我觉得志同道合这个是把这件事情讲简单了、欸，因为我觉得以现代，比方说商业经营啊或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已经有科学方法了。组织其实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就说一个组织怎么能运作顺畅， 就是说各擅其职嘛，个人做好个人的成分，而且互相不抵触，互相不会有重攻或是重叠或是矛盾或是冲突特别多的地方。
嗯，
然后他就是排序也要搞清楚嘛，就是什么时候组织会运作顺畅，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大家对自己的排序都没有疑问。当比方说老五觉得他应该是老四，或是 老四觉得他应该是老三等等的，他里面就会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出现。
嗯，是啊。
对，因为在三国志里面也是这样嘛，关羽也还蛮注意这个排序的嘛。我觉得他一直会觉得他只要在刘备那边他就是天下第二人嘛。他不会认为第二人是诸葛亮嘛，他一定是认为是他本人嘛。
对。
然后也不准任何武将能够站在他前面嘛。有点像我们常常可能在节目上看到有一些综艺大哥是不能让有人站在他前面的。
他可能就觉得要为刘备立下汗马功劳，怎么样这个天下就是他来打嘛，对不对？其他人都发号施令，真的打的人还不就他。
嗯，对，但其实能打的也不止他一个嘛，但是他会希望是头牌嘛。
对。
对不对？
嗯。
这在现在来讲会算有点大头症吗？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哦。
OK。
但是因为他也蛮强的嘛，实际上算是。对。他是不是最强的我觉得还可以再讨论，但他肯定是刘备旗下非常强的那几个人之一嘛。那他再把自己弄得更厉害一点，把自己说得更棒一点，好像这也是一种自我行销的方式咯。
端一下也是必要的，然后把胡子留长一点就有个人特色。
对的。
对，那为什么，对，你看古代大家留胡子就是那个，可是现代不行了嘛，现代留就很像让人家觉得是流浪汉这样。可能华人不行啦，欧美人的话白人他们比较优势嘛，白人留一把大胡子来华人社会还是会挺吃香的嘛，还是会有西餐妹会喜欢这一套。
我觉得看人吧，我个人并没有很喜欢胡子，也就表示说就像是基努里维这种他留胡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不好看啊。金城武真的把胡子留起来我也没有觉得他那么帅。
所以就是胡子这个东西有点现在女性意识抬头有点要把它太除掉这样，因为那是有点像我们天生会长的嘛。那像法国的女孩子不是不刮腋毛嘛，然后大家觉得他们是特别有味道，就是不会那么 gay bye 这样，比较自在一点。但是在华人世界，在我小时候可能老一辈都还不会刮腋毛，但是慢慢就开始刮了，然后后来就开始全部人都刮。
我觉得胡子一定是一种男性的象征嘛。
那刮腋毛这个事情你有看，刮一下会感觉比较
好，我觉得它看起来好像比较卫生欸，就是比较是这种感觉，
就是太浓密会不卫生的那种感觉。
因为现在很多的球星啊 NBA 啊或是什么的篮球明星很多，他们也都会稍微整理一下，因为就真的视觉上会有整理有差嘛。
是没错。好 OK， 那我们再谈回来英雄的定义哦，就是我发现以少胜多也是大家很喜欢津津乐道的。
嗯，
就是比方关羽他什么水淹七军啊，威震华夏啊，所有人都奉他号令啊，那一时就是变成这个天下名将嘛。那张辽也有威震逍遥津啊，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真田信繁，他在那个大阪东之镇夏之镇也是嘛，都是以少胜多。凡是这种就是打败了礼数之长，就是礼数之长就应该就是说人多的会赢嘛，
嗯，
对不对？这样资源多的会赢嘛。当你做到了以寡击众或什么，你就是英雄，你就是
对
战场有名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到这里之后，我觉得这些人都完成了燃烧他们的生命去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呢？如果以我们现在打工仔的思维来讲，可能会希望说分点股份哦，让股东哦。那在古代就是，能不能获得爵位嘛？因为官位是就很像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是有做才有钱嘛，没做就没有钱嘛。
嗯。
可爵位是可以世袭的嘛？爵位就等于你也是当老板的嘛，你就入股变股东了嘛。这个国家里面有一块是你的领地，然后你还可以传给你的后代。
是。
哦，我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对，那我这边稍微分享给你，想说让你也来看一下。总之，我就是找到了一个那个三国的， 封爵的列表。嗯，然后这个爵位呢，它基本上就是分几个等级嘛。第一个是王位，然后第二个是侯爵，基本上我们拿俗话来看，它可能分比较清楚，就是有县侯、乡侯、亭侯，然后还有一个关内侯，是没有封地，就是只有一个 title 的，但这个 title 可以传下去，荣誉的一个爵位这样。那县侯是最大的嘛？你刚当然听，你应该就会知道，就是县是最大，然后再来乡会小一点，就土地小一点，然后再来亭更小。然后，关羽天下名将，大家猜他什么侯？他是亭侯。嗯，所以呢，拼最多的人，打天下的人不会是享天下的人。这个好像也是在现代的厚黑学里面算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你就看，那王位通常都是自己的血脉，就姓刘的，刘的一系列的。刘备跟他的子孙们，然后好，那异姓的，就是说他不是这个家族的，是属于家臣类别，谁是封到县侯的？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有魏延、姜维，然后王平、马岱、吴懿这种的。他们是，就连诸葛亮跟张飞也都只是乡侯，都还没封到县侯。所以这个让我觉得，的确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就你看一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司久了，然后它成气候，常常最后就是成为大股东的那些人，都不是当年这公司在草创叱咤风云或者打下大片江山的各路英雄好汉，都是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作为，他就稳稳在那边坐着，凹着跳金币，跳着跳着他就那个无灾无难到公卿。
对呀、所以这就是我会鼓励你说，应该要你知道，不需要这样子整天去给人家打天下，你知道吗？你打来打去，你顶多就是挺侯。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有学问了。对，那我觉得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件事情，也是现代就是大家开始默默很下功夫去研究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又在看到，就是说我们最近。我跟小宝在聊一件事情，就是说酋长分肉，酋长啊，就是一些山里面的部落或什么的，就像肉这种东西在以前比较稀缺，所以有肉的时候是由酋长来分，谁先吃谁后吃，谁大谁小。对，然后他那时候问我说，就是说，为什么酋长为什么要分肉？我说因为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由最有权势的人来分配。那我觉得人类的组织，社会组织常常是这样，就是位高权重的人，他常常是一个管理者或是一个分配者。就是打天下的人，他其实只是一个执行者，就是在前锋冲锋陷阵嘛。对，然后上面的人是在想怎么维系平衡，就像现在可能大陆那边这些年的热词之一，他们最着重就是维稳嘛，维稳就是一个学问嘛。或是孔子曾经讲过不患寡患不均嘛。但是呢我后来在网络上又找到一个很有趣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狮子分肉记。狮子分肉记就是在讲一个管理学的东西。那这边我快速跟大家讲一下他是在搞什么鬼。就是反正狮子呢，他让一只豹管理十只狼，给他们分发食物。那豹领到肉之后，就把肉平均分成了11份，自己要了一份，其他给了十只狼。然后这十只狼都感觉自己分的少，合伙起来跟豹子就是顶着干。虽然一只狼打不过豹，但是十只狼豹就没办法应付了，所以豹就灰溜溜的找狮子辞职。狮子就说看我的，狮子就先把肉分成11份，而且大小不一，然后自己挑了最大的一份，接着傲然跟其他狼说，你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那这个肉每个都不一样大嘛，所以为了争夺到比较大的肉，狼群沸腾了，互相攻击，那就不会去管到自己有没有拿到平均的那点肉。那豹子就很钦佩问狮子，这是什么办法？狮子就说这叫绩效工资。然后到第二天，狮子依然把肉分成11份，但自己却挑走了2份，然后再跟其他狼也是说，你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狮子上看剩9块肉。我就更要抢夺了，一口肉一口成千的同伴，就是要把别人咬伤嘛，不然会 有一批狼会没有肉嘛。所以最后留下一只弱小狼，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豹子就问狮子说：“这又是什么办法？”狮子就说：“这是叫末位淘汰法。”到第三天的时候， 食指更简单粗暴，把肉分成两大块，自己挑走其中一块，然后也是跟狼说，你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狼再争夺起来，最后一只最强壮的狼打败所有狼，大摇大摆去享受那个就是大块肉。那他吃饱以后才能允许其他狼再来吃，然后这些狼就都变成是那个最强壮的狼的小弟，恭敬的服从他的管理，按照顺序来享用他的残羹。从此狮子只需管理一只狼，只需分配给他食物，其他的就不用再操心了，就专业经理人嘛 ，CEO 嘛。那豹子又问狮子这什么办法嘛？狮子就说这是职场竞争啊。最后一天，狮子把肉全占了，让狼去吃草。但是因为之前的竞争，狼群已经无力再战了，只好逆来顺受。哇，豹子更佩服了，说这是什么办法？狮子就说笑笑的说：“听说过和谐社会吗？”哎，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对不对？大家应该听完都会觉得挺有 feel 的。这种分配有时候没什么道理，或者说也没什么正义，它完全是一个计算的结果嘛，有点像我们在讲赛局理论、囚徒困境那样的东西。
啊，那我知道了啦。你最近应该呢，就是把你每一个阿伯都问过一轮，看他们有没有谁有缺工作，你去他们那边缺工，去找他们那边打工，你以后就可以变成里面最重要的一份子。
找我的阿伯？
对啊，亲戚啊，随便，有没有？因为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嘛，你就是要跟人家是有关系的，你最后你才会是分到一些什么越来越厉害的，不会只是亭侯嘛。
哦，分到王位了。
对，
要有血缘关系。对，我最近有看一个文章，就是他讲，我觉得也是蛮没说服力。他说现在在台湾啊，专业经理人的地位抬头了，越来越重要。因为台湾现在就是上市柜的企业啊，的领导人都非常老了，平均年龄67岁。
所以这个我有看过。
交棒问题迫在眉睫嘛。
对。
然后就说，现在这些上市柜的大公司里面，就是，这个 CEO 啊，由专业，就是由他是分成，就是说是家族成员在打理，还是专业经理人在打理？然后说是家族成员在打理的这个比例啊，从过去不到几十年75%降到现在剩70%。所以就是专业经理人抬头了。哦，我好惊讶，
抬头了5%，
抬头了5%，对。那就七成还是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帮你找到一条路。你与其去挤那5%，你知道吗？每个亲戚问一轮，你说不定马上就卡到一个超级大位，这才是一个关键点。
真的哈、哦，
对，
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大家要去理解这样
子。可以的，往自己的每个人都往自己的家族去挖挖看，有没有你知道吗？哪一个亲朋好友哇，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赶快去卡住他。
那日本人在讲说缘分这件事情啊，人有几种缘分嘛？第一个是血缘，血缘，然后人缘嘛，地缘嘛，这些都是缘分的由来。就是说我在那边土生土长，我跟这个土地有缘分，
那还蛮合理的、啊。你看，像以前在很久以前，那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不是都甚至会跟自己的姐姐妹妹啊、哥哥弟弟啊。结婚啊，为的不就是保障，就是说这个东西永远都在我们家族里流动。
对，因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奋斗嘛，我们有一个 DNA 在驱动我们嘛，希望我们的血脉可以繁衍嘛，不会灭绝嘛。所以我觉得以前人一直在讲说啊，家族企业怎么样不文明，可是后来我去研究一下，不要说是华人的世界，全球的王朝就是以血脉在做连接的，
它很符合人性啊。
对对对，就是不然是为什么突然来做一个大善人，就是比方贵有你贵，罪有我罪那样，好像
对啊。我看那个贾伯斯的自传里面就有提到嘛，就是反正就是曾经有人访问过贾伯斯，说你赚了那么多钱，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拿出来回馈社会？贾伯斯就说，我凭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钱都留给我的后代，因为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属于他们的。
OK， 他是很厉害的狮子。那我觉得刚刚你前面提到说，如何能够无灾无难到公卿啊？好，假设我们没有很厉害的亲戚好了，我后来想到了麻将的下庄设计。这个游戏真的设计的很好、欸，就是你每连庄一次，你要放枪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是。
然后大家会开始有时候就不想抓别人，就要抓你。
对
对，因为要抓你才赚得多嘛，所以要能够你能，可是当庄家也是一个比较能赚钱的时候，因为你庄家有台嘛。
嗯，
如果你不是庄家的时候，你根本就算你自摸，或是你糊了，你倒了，也会赚的比较少。
嗯，
所以如何在庄家的时候好好捞一笔，然后又能安全下庄，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是那么好去掌握，就是说我们要冲锋陷阵很容易，但是你今天很难跟老板讲说，哎，我不要冲锋陷阵了，我打算跳进底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功勋嘛，我的功绩已经累积到了，我打算后面要来爽了，我要来养老了，这老板一般都不会接受。
对啊，
对啊，
但是如果你是他的亲戚的话，哎，他会接受我，所以你看是不是？
哎，对，血缘真的超级重要。
对，
所以如果不是亲戚的话，我们就是会很，
你只能做到死，就这么简单。
然后不然就保命，就是至少安全下庄，不要把命都送在这里。
就是他老板说什么，你就对对对，就是是是，就是这样子嘛。
OK， 然后最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王朝周期率的这个事情。这也是在大陆的一个热词，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中国，它从秦始皇开始就变大一统的王朝嘛，
嗯，
就是不再分封什么诸侯嘛，股份就不再稀释嘛，我一把抓，我只请员工，我不请股东，
嗯，
是吧？那这样的王朝呢，强的时候很强，但是他可能过了，他当然有转折点嘛，短的可能几十年就没了嘛，或者一代就没了，
嗯，
长一点可能百来年，就是这算中等长度的王朝。然后再更长的王朝可能是200多年，
嗯，
对，但是它无可避免，就是它会总会有衰落的时候，然后被下一个王朝取代。
对，
所以大陆那边其实他们共产党、中共就一直在研究说如何去跳出这个回圈嘛，这个老鼠赛跑，就是他们想要治天下，然后不要陷入这个周期率的规则，就有一天又要被人家推翻这样。
嗯，
希望能够。千秋万世嘛，
是
不是？然后为什么要维稳也是这样子嘛？那你对这个周期率你怎么看呢？
周期率它应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都会是存在的。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是国家，它一定都会是代代更迭的嘛。只是说它更迭在谁的手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它也才符合所谓生命嘛。生命就是有起有终，所以以这个，除非有一天这世界上突然发明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让人类永生，那也许吧，可能它的政体它就会有可能永远保持在某一个状态下，但那要先永生才有可能是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永生或者是。像天能那部片一样，时间可以逆转，这样逆着走，然后你可以去让这个因果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这样。
对，但不管怎么讲，它应该就是一个，就是你的宇宙轨迹会跟现在长得不一样，它才有可能变成下一个状态。
OK， 这时候其实通常会取决于几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季节的变化嘛，因为在古代王朝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当什么水灾啊、旱灾啊，有的没的啦，就是当大家民不聊生的时候，这王朝就有危险了嘛。
当然。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腐败嘛，就是当大家安逸久了，想要放进自己口袋的钱，就会想要再多放一点嘛，整个制度开始有一个结构性的腐朽这样子。
对啊，那就是像说两次的世界大战，其实都根基在类似的状态下。
然后因为这样子啊，我有去看了，就是中国历代朝代比较长的。然后我觉得有几个就让我蛮惊讶的，
嗯，
讲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清朝是我们算长的朝代，这大家知道。
对。
可是清朝，算是我们中国历代朝代里面疆域非常大的一个朝代，可能大家就不太知道。就是它其实算是，怎么讲呢？就是以文字武功来讲，它算是蛮成功的一个朝代，就是它既有长度也有广度。
这个好像高中历史课本是有教过的。
OK， 就是我讲的是刻板印象，因为我们民国就是可能去推翻清朝的时候，对清朝可能贴了比较多的负面标签，
嗯，
就他搞个辫子啊，然后要把可能是创始人有秃头的雄性秃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剃到那个 就是头都要剃成那种半秃的造型嘛，
嗯，
就是半颗电火球那样子。
是
你对这个造型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不太帅。
这个美学算前卫吗？
我觉得这美学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很奇怪。那如果男生只能选，就是说要剃半颗电火球或留胡子，你会选哪一个？
要不大家就半颗电火球吧。
哦，原来你那么讨厌胡子啊！我的妈呀！好吧，那个发型真的是有够诡异的，毫无所谓，可能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很棒棒啊。然后，另外一个比清朝还要长的朝代，就我那时候看好像有两个吧，
嗯，
我们来猜猜看是哪两个？
宋朝。
哎，对，你怎么知道？
我就说历史课本好像有教过。
嗯，很厉害，很厉害。因为宋朝，我觉得也是在刻板印象上来讲，大家觉得就比较弱了嘛，常被外族打嘛。
嗯。
被撩啊，被金啊，打得不要不要的嘛，
嗯，
然后就有很多问题嘛，对不对？靖康之难的发生，哎，对了，那个两个宗都被掳走，这样子，玩好玩的，北宋就这样终结了。对，可是他其实南北宋加起来好像有300多年，
嗯，这么长。
那更长的呢？
这我就忘了，元朝吗？
不是，
那是哪里？
周朝。你看，就是说，哎，我们所谓的这个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东周嘛，然后还有包含西周的话，你再这样加，周朝总共加了700多年。
嗯，哎，在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周朝的描述是不多的。
对，就是因为它比较前面，然后它也是等于是最后一个封建制度吧。
嗯，
因为周之后就乱世，然后秦一统嘛。
他可能考据也不是那么。
其实考据是够的，
嗯，
但是就是重点是，我觉得中国历史大家都着重在秦一统以后搞中央集权那一套。
是，
但你看哦，就当大家都是大小股东的时候，周朝是封建制度就是大小股东嘛，每个人都是，就是，
嗯，
就是一种有爵位的啊，
嗯，
然后大国小国，这个体制其实很稳欸，就是它其实可以持续非常久，它已经完全打破了所谓大一统王朝的周期率。对啊，就是当。每个就是有各种传承，有各种姓氏的时候，然后每个人都有土地的传承，其实就没有那么强的互相厮杀，我要推翻你，你要推翻我的动力。
我觉得像是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有这样的感觉。
哦，分权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个政体，从当年到现在也很久啦。
是，
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个
是
对
是，但是他们就是。就把全部人都拉进这个共利的圈子来，全部人都有共利关系，
大
诸侯小诸侯嘛。
对，但而且大家还是可以分治嘛，其实是这样。你每周有每周自己的法律跟自己的规定，
不用大一统，不用穿制服嘛，不用像国中都要剃西瓜皮那样。
对，但是当有外敌的时候，大家是一致对外的，
是
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要管理上，大家其实可以考虑参考一下，因为你看像。我在讲一个比较奇葩的日本国。日本国严格来讲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改朝换代换血脉的话，
嗯，
日本从有历史以来啊就没有
天皇，
对，就没有改朝换代过，就是一代一代的天皇传到现代，从他们的神话时代传到现代都是这一支血脉。
真的啊，从来没变过啊。
对，厉害吧？
哦，
这就是日本人厉害的地方。所以你这样对他们民族性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对，
完全没有换过，那把他给杀了。不行，就是
他们就
是
皇族啊，天皇。现在就他们打的是下面的武士自己打，有点像周朝那样。你几个诸侯你们自己打嘛，我还是周天子嘛。周天子最后是被霸主，就是那个结束了嘛。天皇没有结束过，到现在，就他从神话时代到现在，厉害
是这样，
厉害吧？
我果然对日本历史不太了解，
是不是？所以你，我记得你之前曾经讲过说，就是什么父亲节，女儿帮爸爸洗背，你觉得是很变态的一个行为。就是，
这跟天皇的观点，
就是他的民族性嘛。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会不会到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吗？
关于这个件事情很奇怪。
对啊，
对啊，还是很奇怪，
还是很奇怪，男女混浴这种事情。
你看，全世界男女混浴的，到现在也只有日本这个国家，而且外国人去跟你混嘛，对不对？是很奇怪的，
就不会厉害就对了。
怪怪的啊，思想来混。
有啦，所以现代好像他们也比较停止这个风俗了。 都剩一些老阿伯就是在那边等嘛，
就很变态啊，就是让人家想到一些比较日本比较不好的一些历史那种感觉。
这样算比较不好的，对。
对啊。
OK， 好，那我们最后再讲到，就是说有一点哈，就是没有框框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就是我们好跟不好或怎么样，去如何去定义它？我们记得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谈过嘛，孔子他帮大家定了框框，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嗯。
然后当然现代嘛，比方说截拳道这种时候，他不是就是会打破了一些传统，年轻人不讲武德啊，好自为之这种框框嘛。
嗯。
就一拳就把你 KO 了嘛，就是没有框框来讲，乱拳打死老师傅嘛。
嗯。
不用照章法来嘛。
嗯。
对不对？就像八路军就是打赢国民党，对不对？他。我觉得国民党就是相对有框框的，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
对啊，那我是不是没有框框就是比有框框厉害？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民进党也是这样没框框，所以他也是打赢了国民党。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以跳出这个框框吧。混浴排斥混浴算不算一种框框？最后还是要利益考量，因为对你们没什么好处。那边不会有大帅哥，不会有金城武在混浴池里面等你。
对，我觉得概念应该是这样。如果那边有木村拓哉，有金城武，你知道吗？布莱德比特，哇塞，大家女孩子都想去，赶快跟他混一下。哎、欸，但里面如果是东尼大木那种，那就算
了。OK， 我觉得这个结论下得非常好。
嗯。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
好，那大家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